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岳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岳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熊乐，
我是劝慰子。
我得记录一下，今天是2025年2月8号，我首次呢跟两位弟兄一起来查考圣经查考悲惨的人生。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约伯他的人生到底有多苦呢？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约伯记14章1节到12节，我们会把14章呢分成两集来查考的。那么我们前文呢说到，没有退路的约伯呢，他只求一个答案，总比活着承受无法理解的苦难好，因为他想知道神为什么紧盯着自己呢？他不过是一片在风中飘来飘去的叶子，为何要给他上木狗，画了界限，还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至于吗？即便他是个灾祸缠身的人呢？13章15节，当我们看到新国际译本呢，怎么翻译呢？他说，他虽杀我，我仍要指望他，我必在他面前辨明我所行的。所以呢，看得出约伯对神有多大的信心，都落在这个惨况，他依然是仰望着神的。被三个朋友轮流的围攻，无疑给约伯带来很大的心灵的煎熬。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打击是否一点价值都没有呢？对于约伯他内在的生命会有什么改变呢？
好像我之前说呢，约伯记到了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是在追连续剧的话，现在就是我们拿着爆米花还有这个珍珠奶茶的最重要的时刻。的确呢，约伯在这里他反击他三个朋友，然后他痛击他们无知装有知，就是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自以为是，他们不能够解答约伯的问题。所以呢，在这里呢，约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他在发脾气，他在痛击他的三个朋友，在骂他们。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呢，约伯他的心态就好像是反而让他更清晰他应该要摆放的目光在哪里。他透过三个朋友的反例子，他反思自己的确是没有罪，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确不像他的朋友形容的那么样，所以呢，他就对于自己的看法更加有这个的信心，所以他更加可以把他的目光聚焦在神的身上。
所以像熊乐刚才说的，这个打击呢未必是一味把他击倒让他非常消极的，多少都有点价值的，最起码让他反思自己的生命，最起码让他确信我没有罪啊，最起码让他深思，苦难就等于罪吗？罪就等于苦难吗？听听劝慰子，你觉得有价值吗？他们的攻击，
我们看到约伯的这三位朋友可以说一个比一个直白，以利法还委婉地指出约伯是因为罪带来现在的患难， 而说法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约伯你就是犯罪了，以至于约伯在第十三章指出他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我也不认为就是说这些打击一点价值也没有，虽然这几位朋友的观点不正确，但是从约伯的回应中多少的洞察一二吧。在十三章下半段他的论调是非常绝望的，但是到了十四章就像熊乐老师说的，他的情绪确实又平稳了一些。约伯也在思考，不再单单看自己所遭遇的，而是放眼全人类。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三位朋友的指责让他的思考更加有深度，在与朋友这种激烈的碰撞中，约伯的思考不再趋于表面，触发他对神、对自己的信仰、对自己的遭遇有进一步的认知，在这种试探中让他的生命更加趋于成熟的。
苦难是不是只把一个人推向深渊呢？它也能够呢将我们的生命呢打磨得更加有意义的，能够呢引发我们有深层次的思考。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苦难难道就是罪的结果吗？这个观念对神的认识也未免太片面，太过于简化了吧。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十四章的一节到十二节，先看头两节经文。约伯怎么从个人经验扩大至世人同样面临的命运，也就是在座的三位我们同样面临的命运，你有过这样的慨叹吗？我们不如先来读一下一节到二节的经文吧。
好的，约伯记第十四章一节，这里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
你读完这两节经文，你有同感吗？
我觉得同感的话，需要一定的这个思考。回想起自己，就是之前也有分享过生命最低谷的时候，会觉得呢，人真的是很脆弱，自己所遭遇的东西真的很痛苦。然后呢，有一刻就会想到啊，其实其他人也有他人的痛苦啊。我们今天在2025年，我们最常听到有些人说，为什么你吃饭会吃剩那么多？你看非洲的孩童，他们不能吃这样的吗？
对对对，
从小就听很多这些的话语，会让自己想到，哦，对呀，每个人也有他自己要经历的苦难，其实我自己很惨，有可能其他人会更加惨呢，这样的想法会让自己的痛苦没那么重了。
大家都惨，不过大家惨的程度是有落差。好，那我是挺有共鸣感的。我觉得大家匆匆走过一生，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好像花那样的，你长得多漂亮，你长得多鲜艳，那又如何呢？转眼都会被割下来的。我们劳苦一生，像约伯引用的比喻，如花如影，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诗篇告诉我们的。但八十的年岁呢，你就在苦多乐少中溜走，你能不叹息吗？其实约伯在延续上文他想表达的，人极其渺小，像您说的很脆弱，也非常有限的，而且又无常，这种对生命有限性的认识呢，也不是完全不好的，最起码呢，能够让我们把目光投放在胜过死亡跟苦难的永恒盼望上面呢。有的时候真的，你别以为圣经常常强调人有限呢，人有局限呢，人无能为力啊，就是一面倒的负面的一个传送的信息，反而是让我们认识到，对啊，我有限，所以我才需要寻求无限的神的帮助嘛。好，那么第三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你们觉得约伯的悲伤难道只是因为一节到二节描述那种生命的短促吗？第三节，这样的人你岂会睁眼看他，又叫我来在你那里受审吗？这节经文是单纯的一个疑问句吗？
我觉得不是一个单纯的疑问句。约伯的悲惨不是认为人生太短促，他一直想得到从神来的答案。在第三节这里说，神啊，像我这样的人你肯看我一眼，带我进去受审吗？中文新译本翻译的。约伯渴望的是与神直接对话，他不满足于仅在人间的苦难中挣扎。约伯向神发出呐喊，神啊，你看看我，我想要的是你的答案，解答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一切呢？他渴望理解自己的苦难与神的旨意之间的联系，其实这真的不容易。约伯虽然说想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呢，他情愿落在神的手里，因为他也知道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相信自己的遭遇背后必定有神的深意，他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想想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想得到从神来的答案。
一方面我们希望得到答案，这个答案呢不是从人那里来，不是从那三个朋友或者从他妻子那里来的。如果你不相信这个法官是公义的，难道你会付上沉重的代价，拼了命都要来到他面前辩白吗？不可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承接了十三章的呼求，他求神把这个手缩回，别再盯着我看了。相较于永存的上帝，我们这等渺小的小人物，难道值得神你大费周章的来对付我吗？如果真的从数学来看，按比例来说，在神眼中人类就一丁点吗？那人类的罪也就一丁点吗？是吗？人生都已经这么短暂，我们寿命都已经那么好像不过80岁，为何短短的人生你还不愿意放过我们，还要与我们为敌呢？像劝牧者说的，他满脑子都是疑问，都是困惑，神你为什么这么严苛地审判一个如此卑微的人呢？神的监视还有窥察呢，对约伯来说造成无比的压力来的。像上文说的，你都给我上了木狗，你都给我设了界限，我真的不知道能逃到哪里去的。那么第四节，我请劝慰子给我们读一下。
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
好，谢谢。请问说谁污秽，说谁洁净呢？这个论述与他的遭遇你觉得有什么关系呢？
约伯的观点是，污秽的人不能够生出洁净的东西，人类是很渺小的，任何人也没有这种能力，这样才是合理的解释。如果在污秽的人中能够生出洁净的东西，好像那就不合理了。我觉得约伯在这里还是表达出一种想得到从神来合理解释的愿望。他不相信自己的苦难是由于自身的罪导致的，他觉得自己啊一直很公平公正的那样的生活方式，没有做过该受如此重罚的整个污秽的事情。既然没有人能够使洁净出于污秽，那么一切事物的根源那就来自于上帝了。尽管他不明白那为何受苦，但是他知道最终的决定权是在神的手中的。
还是不明白，我们也不是莲花是吗？
是
真的，我们都是妇人所生的，摆脱不了原罪。当然经文没有指出约伯对原罪这个概念有多深的理解。那如果是你，你看这节经文你同意吗？谁能使洁净出于污秽呢？谁也不能。我读的是另外一个译本呢。
我觉得呢，他说的挺对的，约伯是我们的信仰先锋嘛，这句话真的说的没错。因为呢，我们看到前面第十三章啊，他在发大脾气嘛，他在痛骂他的朋友嘛，然后看到这里，当他的目光再次回到神的那里的时候，看到他开始冷静多了，会看到他在对于生命的困惑还有很多对自己的苦难不了解的同时，他还没有放弃对神的信心，他还是觉得我们人是污秽的，但是神你是洁净的。我们人是污秽的，怎么做也不能够让自己洁净的。那背后的意思就是，神只有你可以。
只有你是完全的圣洁的。我也感受到一股张力的，像两位刚才说的，他既承认人类的污秽，人类是不洁的哈，因为我们都是妇人所生的。但是呢，他又不认为自己的苦难呢是来自于罪的。我就是从污秽产生的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约伯俯心自问，我已经很努力的今生做一个敬畏神敬虔正直的人。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思考，也让他真的感受得到，也让我们呢，当然我们感受得到我们跟神之间是有个巨大的差距的。任凭你再努力，你每天做多少件善事也都好，我们怎么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达到完全的圣洁呢？完全没有污秽的状态呢？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感觉约伯这里的有一点点的控诉，你对我的要求太高了吧，在你面前你是完全圣洁毫无瑕疵的，在你面前任何人都是污秽的，你怎么能够要求我连这个原罪也都没有呢？这个可能我们一步一步推敲他当时的感受啊。那么其实呢，别忘记了他的朋友以利法呢也有过类似的论点，在4章17节比较一下他们两个人所表达的意思呢， 有什么相同或者不相同的地方呢？
我们再回去看第四章以利法说的东西，他那里就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这里言下之意就是说，只有神他能够，因为神他有智慧，有能力，他有谋略，有知识。这是呢约伯他对于人性最深刻的认识，他始终呢是对于神有这个信心在的。就好像刚才前面说的，就是约伯他觉得人真的很渺小，很无力。对，其他朋友的确是觉得约伯有罪，但是有一件事他们没有说错，就是神他有绝对的能力，绝对的智慧，绝对的知识。我们今天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但是神只有他才知道。
很明显两个人表达看似呢意思都差不多，不过意图就有明显的不同。以利法呢用这个观点来指责正在受苦的约伯，既然人不可能是洁净的，那就必然有罪了。他是基于一套因果报应论来证明约伯你有罪，他就直接把人类污秽的本性跟约伯的遭遇连在一起，然后顺理成章给您扣上一顶帽子，就这么简单，简化了这个苦难罪的因果关系啊。但是约伯呢，他是基于对生命的一个反思，发出那种无助的呼求，也是感到非常非常的疑惑的，有无能为力的感觉呢，因为他更深认识到神的主权，像刚才熊乐说的，是一股
是
没有人能够逆转的改变的一种威力的，人类岂能改变命定的人生呢？你唯有向神恳求。好，接下来的经文五节到六节，那么约伯向神恳求什么，祈求什么呢？他在什么地方呢也曾经谈到过故宫的概念呢？
在这里约伯向神祈求，求神转移视线，不要一直紧盯着我，就是说让他自己稍微有喘息的机会。约伯认为神注视他，加重了他的苦难。约伯在这里说，既然人在世上的寿命被神所定，神定下的界限人也不能够越过，既然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中，那就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吧。他这个论点呢，在七章一到三节也有过论述，在那里说，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故宫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像故宫人盼望婚嫁，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人的生命如同故宫被限定了工作期限一样，有工作的时候，也有歇息的时候。但是约伯发现自己的苦难好像遥遥无期，通过这种类比，约伯进一步表达自己在苦难中的那种无奈无助，以及他对于生命短暂充满痛苦的这样一个感慨。
故宫总是有下班的时候，我就永远下不了班的，我就永远困在陷入这个无止境的痛苦当中。像刚才您说的高抬贵手嘛，你大人有大量吧？是的，故宫可以赚很多钱吗？当然不可能。故宫只是很卑微的请求主人赏口饭吃，然后呢，但求晚上下班能够休息，能够喘口气。同样的，约伯求神让他喘口气，也求神别再盯着我，别再严密的审视我了，停止追讨攻击我，让他能够像故宫那样完毕他今生的劳苦，因为他再也没办法承受无止境的折磨了。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约伯记14章1节到12节。约伯在痛苦的呼喊中呢，依然让我们看到他有多明了，每个人的生命和界限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他没有祈求神啊，挪走我一切的痛苦，治好我的毒疮，恢复我的家业，赐给我丰富的祝福，他都没有。他只求在短暂的生命当中呢，能有一丝喘气的空间。他甚至呢，求神，你就转身，别再管我了。那么接着，约伯举出什么自然现象为例， 这个观察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反思呢？七节到九节，
我们先来看一看呢，那个经文他说什么。约伯记十四章七节，他这样说：树若被砍下，还可以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极致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这里呢，我觉得呢，约伯他真的是除了属灵的先锋以外，他还是生物学的先锋啊。
所以呢，我曾经说，我觉得他有传道者的影子的。
对呀、啊，他对于万物的观察的确很多。我们看到古代人呢，他们虽然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但是他们对于事情的那个观察真的很仔细。他这里呢，他说到树，他虽然被砍，根也都衰老了，但是他也可以重新发芽。就是好像一个现象，就是被整理了、修剪掉了，它还是会有新的东西发出来。
只要有水气的滋润吧。第九节，极致得了水气，还会发芽，长出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的。只要有水气呢，被砍的树木，像你说的，还是会有重生的一天。
枯木逢春了，
就算那个树干都已经枯死了，树根都已经老化了，还是能逆转重生的。但是相对人来说呢，人有这个可能性吗？这种复苏的可能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自然现象的比喻呢，也是反映他内心有一种渴求的，是吗？树木尚且有重生的机会，那人呢？十节到十二节呢，约伯似乎再一次把我们也把他自己拉回现实，指出树木跟人生的轨迹结局有什么不同呢？
在约伯看来，树死了还有可能再度萌芽焕发生机，而人若死了就彻底的消失了。他感叹树木可以重生，人的生命却无法挽回，人的一生短暂且无法重来。他在这里啊，我觉得他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死亡真的是人的终极结局吗？人死后究竟要去哪里呢？约伯有这种观点其实是不奇怪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复活的这个观念。今天的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复活的盼望，并不是说人死了就是终极的结局。一棵枯死的树木得到水气的滋养，还能够焕发生机。死亡的人如果说得到神的眷顾，也能够死而复活。其实我发现约伯也是很厉害的，就像两位老师刚才分享的，就是说他观察得很仔细，在这样苦难当中他还能够引出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思维能力啊，他没有被这个苦难压垮。虽然说让人很消极，但是呢也能够更加的思考生命的意义。就是约伯在这里他的思考就是比十三章有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了。
像你说的一个灵魂的拷问呢，当然旧约圣经人物呢对于复活这个概念呢，没有新约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那么的完全，那么呢能够掌握的清楚，多少都是有点模糊的。不过呢，在他心中好像真的有个疑问，难道人死了就真的死了吗？当然我们从十节到十二节看到，他觉得人还是比较像海啊，像江河可以被重新灌满水吗？似乎看不到这个可能性的，人死了就死了，像水干了一样的。一棵树的命运呢，似乎比人还好得多，因为树有重生的机会，人却没有了。天荒地老，人都不能够苏醒了，好像呢强调人只有这一生而已，我根本没有翻转的机会了，神你何必再盯着我这个轻飘飘的叶子呢？当我们细读一节到十二节，你可以看一下在约伯的心中上帝是个怎么样的形象呢？
会看到神真的是那个手执生死大权的那个法官，或者是那个很有威严的存在的人。他觉得你生你就生，他决定你死你就死，就好像自己没有这个选择的权利一样。所以呢，我看到这里呢，约伯他就是好像要恳求神，难道我们人就是砍掉胳膊，胳膊就没了啊，我们身体断了，我们就不能够再生长，死掉就死掉。但是我的生命可不可以好像那棵树一样重新发芽呢？能不能够让我喘气以后让我能够重生呢？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观察仔细就是这样，他看到海水枯干没有重新的机会，但是树被砍掉可以再发芽，难道我是那个海水吗？难道我不可以成为那根树吗？
很好的分享啊。对啊，河会干涸，但是树木会重生啊，难道我不能够选择那条路吗？
我觉得在这几段经文当中，在约伯的心中，就像熊乐老师说的，神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掌管着人类的生命的长度、精力以及各种的界限，上帝决定了人生的轨迹，人的生命命运啊，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约伯认为啊，神在时刻注视着人类，好像时刻在挑人的错误，随时对错误进行裁决。我觉得这种认知啊，让约伯在这个苦难中他感受到了压力，觉得时刻处在神的这个好像就是说像监视之下吧，哪怕自己认为没有过错，也依然受到苦难，仿佛神的审判并不是像约伯理解的那般的那么公正。所以说呢，在约伯的起初对神的认知和现在的随着苦难的加深，他有了一些差距。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这样沉重的负担之下，约伯呢并没有放弃对神的信心和希望，他还是想和神辩论，他用枯树逢春啊，焕发生机啊，来对神存有盼望。他深信只要神介入，他就能够从这个苦况中回转，这是他的盼望。
对，你可以说在他看来，我心中一个奢侈的愿望，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来到神面前向他恳求。的确，神的注视呢，给他带来无比的压力。他宁愿的神真的把我当成透明啊，而不是像警察那样拿着一个本子，随时记录约伯在哪年哪月哪日犯了什么事情，然后呢，用一个放大镜来监视他，稍有不对呢，马上射那个毒箭来攻击他，对付他。确实活得挺紧绷、挺痛苦的，但是我们依然相信他没有离弃神的。也许呢，在求问跟探索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乍一看呢，感觉约伯他是不是在控诉神，他是不是在神面前抗辩呢、抗议呢，或者是质疑神治理世界的法则呢？当然你可以有空间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想问问熊乐，你觉得呢，他是远离还是越来越靠近呢？
我是比较偏向约伯是越来越靠近的，因为好像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说，就是约伯他发完脾气了，他的目光慢慢的转向神的那里。还有呢，我就是在今天查到第十四章，我就觉得呢，约伯其实整个经历他句句不提神，但是他句句没有离开神，就是他很多时候他都是用你啊这些来表达自己直接跟神去聊天嘛。然后就是说他很多时候他在质疑，他在怀疑，他在困惑，他迷惘，但是他没有离开。因为一个离弃神的人他不会说这些的，他直接就说我不理你啊，我去拜那个什么什么神就好了，我去今天去求那个就好了，
帮不了我，我走了。
对了，没有这样说啊。
是的，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跟你辩论或者向你祈求。是的，呼求祈求表明他没有放弃对神的信靠，表明他迫切想从神那里得到答案，也表明他内心深处认定了神的主权，其实也是很尊重神的主权。不过他真的内心有很多的困惑，很痛苦，希望呢能够跟神去交通的。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里为止，明天那集我们会继续看十三节往后的经文。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熊乐，
我是劝伟子，
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